when I first set foot into the room。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揭秘科技。今天我们将进入卫星这个令人兴奋的领域。去年某些国内手机厂商开始陆续发布支持卫星电话的手机。卫星通话与普通的手机通话不同，卫星通话并不通过地面所设的基站与电信网络连接，而是手机直接与天上的通信卫星通信。基站呢，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些发射塔，它是固定在一个地方的多通道双向无线电发射站。我们生活的城市和乡村都布满了基站，有基站的地方就是我们常说的有手机信号的地方。我们日常用手机打电话或者上网时，信号就会由附近的一个基站发送和接收。由于移动电话呢和基站是双向发送信号，在他们附近的人们就会暴露在射频辐射中，这就涉及到了移动电话辐射和健康的问题。但移动电话和基站都属于低功率无线电，它的辐射水平非常的低。卫星电话呢，在日常生活中或者叫做民用中一直非常罕见，因为确实不需要。卫星电话在登山、探险以及远洋的船只中十分常见，因为普通的电话往往无法在这些偏远地区或者是海上使用，因为没有信号。另外呢，在禁止手机使用的这个民航的机舱里，一些航空公司也会提供用信用卡付费的卫星电话服务。要实现卫星通话，就需要卫星通话网络。目前人类主要建造了两种类型的卫星网络：地球同步轨道网络和低轨道卫星网络。那地球同步轨道网络，它的轨道周期与地球自转的周期一致，简单说就是随着地球自转而同步的一起转。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电话网络仅仅需要3到4颗卫星，既可以维持全天候的全球信号覆盖。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降低卫星发射的费用。但这类卫星往往非常的重，因此建造和发射单颗的卫星的费用非常高。另外，地球同步轨道上的卫星，它的运行高度是35000公里，所以在通话或者是传送数据的过程当中，延时的现象非常明显。地球同步轨道系统的另一个缺陷就是，哪怕用户处在非常开阔的地带，卫星电话的信号也有可能被某一方向上的陡坡或者是一片森林给阻挡，因此使用者必须前往高处才能获得信号。这个问题在近地轨道卫星网络中就不存在了，因为即使当前的卫星信号被某一障碍给阻挡了，几分钟之后便会有新的卫星从另外一个方向上飞越用户所在的地方。一会儿讲完了地球同步轨道，我们再专门讲一下低轨道卫星。目前世界上主要的在服务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系统有 MSAT， 也叫做 Mobile Satellite Ventures， 它是一家美国的卫星电话公司。另外呢，就是中国的天通一号了，这是我国自主研制建设的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它是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研发，能够提供全天候的全天时稳定可靠的话音、消息和数据等移动通信业务。前些年电信行业重组的时候呢，天通划给了中国电信，天通卫星属于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呢，使用自己子公司的卫星，通过中国电信来提供中国国内的卫星电话运营服务。去年华为发售的 Mate 60使用的卫星电话功能，就是基于该卫星网络提供的。大家注意了，前面提到了地球同步轨道系统的一些缺陷， 一是通话和数据传送过程中的延时非常明显，因为卫星高度高嘛。另外就是，哪怕用户处于非常开阔的地带，信号也有可能被某一方向上的陡坡或者森林阻挡，使用者必须前往高处才能获得信号。这个呢，我也没有相关的手机，也没有去测试过。但听友万一遇到了自己的卫星功能手机没有卫星信号的情况，可以考虑去高处试一试。天通一号在2016年、2020年和2021年一共发射了三颗卫星，代号分别为01、02和03。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现在是没有卫星的，中国移动也没有牌照，不能运营卫星业务。中国联通有牌照，但是没有卫星，这就意味着中国联通可以租用中国电信的天通卫星，或者以某种形式开始合作，通过中国电信的天通卫星来开展业务。在这种场景之下呢，中国联通就相当于是一个零售，中国电信呢就相当于是批发。听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卫星通话并不是技术创新，甚至连业务创新可能都算不上。我个人觉得呢，它是一个生硬的在制造并不存在的需求。而且即使是真的在小概率的情况之下出现了手机没有网络信号，又出现了紧急状况必须要用卫星通话，那前面也提到了，同步轨道卫星信号的质量呢，很容易被影响。这显然不是一个理想的技术方案。那虽然卫星通话并不是新技术啊，但在手机侧要支持的话，还是需要额外的芯片和天线的设计的。那么手机厂家都在跟风做这些个用户价值并不高的技术投入，换来的呢，是手机销量的商业价值。个人认为呢，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贡献不大。另外，我们国家的北斗也属于地球同步轨道卫星，但北斗是用来定位导航的，而不是用来通信的。前面提到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缺陷，在近地轨道卫星中就不存在了。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近地轨道卫星。近地轨道卫星也叫做 LEO， 它的英文是 Low Earth Orbit。它是采用近地轨道卫星技术，近地轨道上的卫星呢，以高速啊，这个高速可以达到每70到90分钟就可以绕地球一圈，以这样高的速度运行在较低的轨道上。这个低的轨道呢，是大概640公里到1120公里。前面讲到了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呢，是运行在35000公里的高度上。由于这些低轨道卫星并不与地球同步转动，因此需要较多的卫星来维持整个信号的覆盖。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两个近地轨道卫星电话服务商，均于上个世纪90年代在美国成立。但由于用户的数量不足以支持发射大量的卫星所需要的巨额费用，这两家公司很快就破产了。但是呢，已经有其他的公司收购了这两家公司的部分资产，并且计划发射更多的卫星，以提供更大的带宽。这两家公司其中的一家就是著名的 Globalstar， 也叫做全球星。它使用了44颗卫星，覆盖了几乎所有陆地的面积。iPhone 15用的就是 Globalstar 的服务。苹果呢，为这家公司 Globalstar投资了4亿5千万美金，用来改进它的网络和地面接收站。那第二家老牌的近地轨道卫星就是一星。一星呢，宣称它是有66颗卫星覆盖了地球上所有的角落。一星的商业服务在1998年就开始启动了，但这家公司也很快破产了，后来是被摩托罗拉收购了。之所以先说这两家， 是因为这两家是最老牌的两家，而现在最著名的就是星链 （Starlink）。对，就是特斯拉创始人 CEO 伊隆·马斯克的星链。星链呢，是伊隆·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服务公司 SpaceX 的业务。这项业务呢，通过近地轨道卫星群提供覆盖全球的高速互联网接入服务。在2015年，伊隆·马斯克在西雅图首先宣布了这项计划——星链计划。通过远远超过传统地轨道卫星互联网的性能，以及不受地面基础设施限制的全球卫星网络，星链可以为全球那些完全没有互联网的，或者是说网络费用非常贵的国家，提供高速的互联网服务。它的目标就是为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提供高速互联网服务。星链的宗旨是开发出全球卫星互联网系统，并希望能够运用在火星等环境上，在整个太阳系的内部来部署通信基础设施。2018年呢，SpaceX 在美国加州的范登堡空军基地成功发射了一枚猎鹰9号运载火箭，率先将两颗小型试验卫星送入轨道，星链计划由此开始。2019年10月，伊隆·马斯克成功的通过星链发送了一条 Twitter，表示星链已经开始正式的提供了互联网服务。到2023年2月的时候，星链在整个太空已经部署了3500颗低轨道卫星。到2024年初的时候，星链系统已经部署了超过5300颗小型卫星。伊隆·马斯克计划呢，是近期要部署12000颗卫星，并且很快扩展到42000颗。大家还记得吗？伊隆·马斯克去年曾经说过，SpaceX 现在是平均每3天发射一次火箭，2024年呢，将会每2天发射一次。大家也能够看到马斯克的这个星链计划的扩张是有多么的迅猛。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我们一同探索了卫星通信的浩瀚星空，从地球同步轨道系统到低轨道卫星，再到马斯克的星链项目，我们一起揭开了这个令人着迷的科技领域的神秘面纱。卫星通信不仅仅是科技的发展，更是连接世界、架起人与人之间桥梁的关键一环。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卫星通信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让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期待卫星通信技术不断创新，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便利和可能性。感谢大家的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关于科技的精彩内容，敬请期待。谢谢，再见。